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系招生通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系招生通知，女生年龄12岁，身高1米62以上，或年龄13岁，身高1米64以上，或年龄14岁，身高1米66以上，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对象，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报名者需通过电子信箱提供个人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或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居住地、国家、城市、联系方式及近照。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审核。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两周左右收到回信，通知面试时间。未提供具体材料、材料不全、初选未通过者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一一回复。联系信息：电子信箱 dance@minghui.org， 电话1-646-761-6064。注意，照片每张不要超过100K， 每个邮件不要超过 1MB， 以免无法正常接收及及时处理。飞天艺术学院，2009年8月8日。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报道。
新西兰奥克兰市东部海岸信使报8月7号用整个头版的篇幅报道了法轮功学员何三补历经磨难，终于在奥克兰市与家人团聚的消息。信使报文章以在奥克兰市安全的为题目，向读者介绍了何三补一家在中国大陆的被迫害经历，讲述了法轮功学员何三补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大陆遭中共国安绑架近一周的台湾新竹法轮功学员邵玉华，经各界积极营救，8月6日下午平安抵达台湾。11年前从河南嫁到台湾的邵玉华，于2007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年7月带着10岁女儿返乡探亲，31日晚从河南南阳烟厂出门，被中共国安绑架非法抄家。 历劫归来的邵玉华感谢台湾政府及国际社会的积极营救，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
8月7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驻多伦多韩国总领事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韩国政府停止遣返滞留韩国的法轮功学员，并重新审理他们的难民申请。8月5号至7号，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三天在韩国驻英使馆前和平抗议韩国政府日前将三名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遣返回中国。韩国政府趋于中共当局的压力，今年七月份分两次遣返了三位法轮功难民申请者，目前还有两名滞韩法轮功学员随时面临强制遣返。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不解，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呼吁韩国政府勿向中共暴政低头，应回归正义，支持人权，停止遣返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
7月27日至8月2日，丹麦部分学员以汽车旅行的方式周游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外的八大主要城市，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飞鹰岛最大报纸《飞鹰时报》记者到场采访。
8月6号下午，纽约市议员托尼·艾维拉在皇后区法拉盛公立图书馆门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纽约亚美商业发展中心日前邀请他前往中国访问一事正式表示拒绝。他说，我不会去的，除非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而遭到虐待，去年在法拉盛发生过恐吓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把信仰迫害延伸到美国，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十年之际，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市议会于7月29日通过决议，表明美国应该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全力制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重庆市江津区大法弟子郭传书，女，62岁，2008年5月24日被江津区国保恶警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于2008年11月底被劫持入重庆女子监狱，今年8月9日中午1点多钟被迫害致死。他前后六次被中共当局人员劫持迫害，其中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曾在重庆女子监狱被迫害瘫痪。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燕城镇大法弟子李玉华，女，57岁左右，被劳教三年，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监狱方面怕他死在那里承担责任，6月16号通知家人将他接回，几天后于6月21日含冤离世。
河北省涿鹿县大法弟子李和，男，59岁，多次被非法拘留、抄家、判刑迫害。2008年6月8日又遭县610李志明、赵轩、班志勇绑架，在涿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后秘密判刑两年，送往唐山南浦冀东监狱迫害，直到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李和回家后也不得安宁，遭当地610派人监视施压，于6月27日含冤离世。
吉林省舒兰市大法弟子宋兵，女，37岁，1999年9月，宋兵与姐姐宋艳群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一年，并加期半年迫害。2003年11月27号晚，舒兰市公安局又绑架了宋兵和宋艳群，实行更残酷的迫害。2004年9月4号，在确定无法抢救后，恶警将瘫痪的宋兵扔给家属，即使这样他们还长期在他家蹲坑。宋兵 于7月30号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从今年5月至今，湖南医药大学职员、法轮功学员唐敏一直被监禁在湖南省精神病院。他身心健康，却被注射破坏大脑神经的药物，以致全身出现发冷、颤抖、焦虑的症状。其任职单位湖南医药大学不法人员曾经数次将他劫持在其附属医院，即湖南省精神病医院，每半个月被强迫注射精神药物。专业人士透露，对正常人注射此类药物将导致大脑中枢神经受损、反应迟钝等不良后效应。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这已经是唐敏第四次被关入精神病院遭摧残。近日，唐敏家人前往医院要求见人，被脑科医院三病室医生吴伟林拒绝。几年来，唐敏的工作单位湖南省医药大学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积极配合当地610机构犯罪。对于唐敏的再度被监禁与注射摧残性药物，唐敏70多岁的双亲与兄妹伤心无奈。
6月19日，湖北嘉鱼县大法弟子陈金秀到离县城不远的朱沙乡胡家村讲真相、传酒瓶，遭到了嘉鱼县官桥派出所刘斌、李静等4个警察的绑架。他们4个人把陈金秀逼迫到一个百姓家中，刘斌与另一个警察去收老百姓手中刚得到的真相资料，并且恐吓老百姓，挑起群众对大法弟子的仇恨，致使其中有3个老百姓在资料上签了字。有一个警察当着陈金秀的面得意洋洋地说，你相信不相信，我可以叫这些老百姓打你。果然，其中有一个50岁左右男子为了讨好警察，当众骂起陈金秀来。整个过程中，陈金秀都抵制迫害，叫老百姓不要怕，并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4个警察把陈金秀绑架到官桥派出所，在那里他们威逼利诱他交代，陈金秀什么话也没说，也没签任何字。恶警们一看没有收获，就让嘉鱼县公安局国安大队带走了人。国安大队将陈金秀当即带到嘉鱼县看守所拘留。在大法弟子及家人的努力营救下，陈金秀在15日后的清晨正念闯出。
2009年5月，四川省广安市大法弟子蒋和平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关押在广安看守所。3个月来，协党人员毫无人性地使用各种酷刑，将原本身体健康的蒋和平毒打得遍体鳞伤，脑部受严重创伤。看守所见蒋和平生命垂危，怕承担责任，于前不久将人送到医院，通知蒋和平的家人到医院接人。蒋和平的儿子到医院看到奄奄一息的父亲，放声大哭，而行恶者早已扬长而去。蒋和平被非法判刑一次，非法劳教一次，在德阳监狱与绵阳新华劳教所受到残酷折磨。现在蒋和平生活已无法自理，正在家中疗伤，请广安知情的正义人士收集迫害蒋和平的恶人们的相关信息。
原前锋集团工程师、成都大法弟子郭立荣7月18日下午3点左右在上班途中被抚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恶警绑架郭立荣后，包括抚清路派出所谭姓警察、刁所长在内的10多人抄了郭立荣的家。派出所至今没有给家人任何法律手续，只是被问到时口头告知家人，郭立荣现被非法关押于成都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及新津洗脑班。2008年7月，郭立荣也是在家中被抚清路派出所和街道办绑架到新津洗脑班。3个多月的非法拘禁和摧残，郭立荣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之时，相关责任单位才放人。郭立荣的父母年事已高，并且都重病缠身，女儿的反复被迫害给两位老人带来的打击和伤害无法想象。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 8月3日，两位老人在两位律师的陪同下，和外孙一起到抚清路派出所问情况，要派出所给一个说法，把女儿放回来。派出所警察对家属和律师不仅一味推诿，而且极尽欺骗恐吓之能事，对郭正读大二的儿子以及学业相威胁。无奈之下，郭丽蓉的父母在两位律师的援助下，对参与绑架其女儿的相关人员提出控告，并于8月5日向成都市检察院、成都市公安局督察处等相关机构递交了控告状。
与天津同修切磋，政法走到今天，我们修炼环境宽松了，但是局部地区邪恶还很猖獗，虎视眈眈，伺机钻大法弟子的空子，时不时的有同修被绑架、劳教、判刑，这些迫害严重影响着救度众生，特别是受迫害者周围的亲朋及世人，所以积极营救同修、讲清真相成了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在各区县看守所里几乎都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有些同修正在面临被非法判刑，营救这部分同修感到难度挺大，有时甚至觉得无可奈何。当然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我想就发正念、讲真相方面提一些建议，在这里写出来抛砖引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都与各级的610有关，对大法弟子实施判刑迫害的与检察院、高院和各级法院有关。我想我们营救同修要有针对性的集体发正念、讲真相，整体配合好，效果就会不一样。关键是要收集天津市各级610、公检法等人员的信息资料，姓名、电话、邮编、住址等，越详细越好。请同修和有这方面便利条件的正义之士把信息发往明会，以便大家有针对性的发正念、讲真相，更有力的解体邪恶，营救同修。
本周47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成念大法好，血流不翼而飞。王成的妻子50多岁，吉林省公主岭大岭镇人。今年6月份，王成的妻子在脖子上长了一个包，很疼，而且双膝也肿痛。他的家人带他到长春208医院看病，经医生确诊为恶性血流，且不能手术。回来后遇见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教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给他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一张纸上，让他回家去念。过了半个多月后，王成的妻子再见到大法弟子，高兴地说他的血流没了，现在能回头了，血管也不胀得难受了，腿也不那么疼了，现在家里的活也能干了。他一再说大法太神奇了，太好了。
三退后逢凶化吉。我的儿子一度走上了歧途，去年底一位大法弟子专程去培灵给我儿子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记住真善人好，并劝他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儿子三退我很高兴，我经常看到明白真相后选择三退的人们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故事，没想到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我家。7月底那天，儿子回到家里， 脸色乌青，大汗淋漓，看上去极度虚脱的样子。他对我说：“妈，我出车祸了。”接着他就对着师父的法相直磕头，一个声地说：“谢谢师父救我，谢谢师父救我。”我跟儿子赶到出车祸的十字路口，周围的几个妇女七嘴八舌地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原来儿子骑着比赛专用摩托车向十字路的对面疾驶，不料从侧路上冲出一辆轿车，与儿子的赛车撞上，砰的一声巨响，众人只见儿子连同900多斤重的摩托车腾空3米多高，儿子高举双腿在空中打了2.5转砸在地上。儿子说，当时自己被吓懵了，没有思维，无法支配自己，更不可能抬起脚保住双腿，围观的人都以为我儿子不死即残，没想到他连血都没出，膝上只是轻微擦痕，连皮都没破，车也完好。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我儿子的命大幸运。我说，这是我儿子三退了，法轮大法师父保的命，才会逢凶化吉啊。看他颈上还带着大法护身符呢。在此我们全家从内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谢谢师父救命之恩。
宜昌警察文克健遭恶报而死。2002年10月，湖北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警察文克健，男，30多岁，和平湖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徐红、周向东一起到宜昌市西坝法轮功学员王文林家里抄家，并企图把王文林劫持到宜昌洗脑班。许多警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对国保大队队长徐红等多次骚扰王红林一家非常不满，但是又无可奈何。许多警察私下对王文林家属说，我们都知道了事情真相，我们不会真正干那个事情，平时都在一条街上，低头不见抬头见，替江泽民背黑锅，傻子才干，我们就当凑热闹吧。当时在王文林家里，在场的许多警察大都站着做个样子，在王文林家里转一圈了事，都不配合国保大队队长徐红干坏事，唯独文克健像个急先锋，在王文林家卧室里把所有的柜子、床里床外的东西乱七八糟的都倒在地上仔细查看，唯恐找不到所谓的证据。王文林老人当时对文克健说，我们都是近60岁的人了，都是善良守法的好公民，单位和邻居都可以作证，你不要善恶不分，迫害好人会遭报应的。文克健恶声说，我替共产党卖命，就是死了也值，我不相信善恶有报，就是挖地3尺我要把东西找出来。后来文克健又充当帮凶，动手拉扯王文林老人。不久文克健在一次车祸中被撞成重伤，不治身亡，死时30多岁，而同车的另一人只轻微擦伤。在文克健的追悼会上，在场许多警察都叹息文克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一语成谶，年纪轻轻遭恶报而死。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8月9号，英国和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应邀参加了久负盛名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游行，清新祥和，非常突出。几乎所有苏格兰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每日邮报、爱丁堡晚报、 Metro 都选择了法轮功团体的图片作为游行活动的主题图片，泰晤士报更是选择法轮功团体的扇子舞表演作为唯一图片进行封面报道。除参加游行外，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游行组委会 还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当天举行的表演活动中演示功法。
美国新泽西州法轮功学员8月9日在伍德普瑞集市举办的大游行，为该市居民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国乐团的负责人梁先生介绍说，法轮大法学员参加这次游行是美国亚裔协会特别邀请的。该协会对于往年游行筹备及进行过程中发生的中国人之间的敌对行为非常不理解，觉得中国人很政治化，总是难以协调。通过沟通，他们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也明白了他操控海外部分中国人，挑动中国人之间对立的手段。
8月6号，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原子弹爆炸罹难者慰灵式。在这呼吁世界和平的纪念日中，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展开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清晨6点，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了集会现场，和平公园门前，向众多的与会者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傍晚，在和平公园的一角举行了烛光夜祷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同修。一位中国留学生了解真相后，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组织。
7月31日至8月2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日本埼玉县与野本厅交流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巡展。数百名观众除了对画作的高超艺术造诣表示赞赏外，还谴责中共对人权及信仰的迫害。一位日本老人找到工作人员说，画好，内容好，谢谢你们让我了解了真实的中国，谢谢，你们要努力啊。他并留下10,000日元以捐助画展。一对中国人夫妇特地从东京来观看画展，他们说，某某党多行不义，必将招致自身的灭亡。这对夫妇还说，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敬意，欲作画一幅赠予画展。
台湾连日来大雨不断，台北法轮功学员决定按照原定计划，8月9号下午风雨无阻地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沿着国父纪念馆右侧回廊，近500名身穿黄衣的法轮功学员依序排开，随着祥和的音乐练功，醒目壮观。几名法轮功学员神情庄重，举着法轮功红传全世界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揭露中共暴行的真相展板，向过往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真相。
八月的夏季是芬兰最美的季节，和往年一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中心附近的河滨公园开展活动，拉起了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等条幅，摆出真相展览板，向路人发放真相资料。在著名的赫尔辛基大教堂的广场上，学员们也开展了讲真相促三退活动。居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只要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迫害还存在，你们做的就是重要的。一对俄罗斯夫妇激动地说，他们知道中国发生的事，知道中共是邪恶的，他甚至动用军队屠杀人民，应该让他灭亡。这对夫妇说，你们要坚持下去。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与否定》。明慧网2009年8月2日有一篇甘肃同修写的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闯出黑窝》。文章记述了自己在6年监狱、7个月的洗脑般迫害中，通过坚持背法最终走过来的经历。看完后，被同修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深深感动。如果狱中同修们都能有如此正念，或许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被转化的人，邪恶的环境也就不再是这样了。如果遇到各种干扰的同修们都能有如此正念，很多事情会处理得更好，减少很多遗憾。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在文中，同修写道，当狱警和公安找自己谈话时，感到压力很大，于是就开始背《道法》这篇经文。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同修们当时的认识是，从法中得知，我们的心态真能坦然不动就能过关，我人的一面不要滋养邪魔就能过关。那么在坦然不动的基础上，我绝不能符合认同他们的话语和要求。同修就是这样以不能符合认同他们的话语和要求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行为，面对一次又一次残酷迫害的，在漫长的6年监狱迫害结束后，又被送到洗脑班，在严寒的冬天身穿单薄的衣服吊靠在铁门上，同修想的依然是，我能坚持一天就能坚持2天，能坚持2天就能坚持1月、1年，冷的季节也不过就4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到了春天，就会好过些。类似想法贯穿整个迫害过程，看完后不禁为同修在否定迫害这一方面法理不清而感到深深遗憾。个人体悟，在《道法》这篇经文中，师父在告诉我们，面对无理的迫害，不仅要坚定，而且要用神的正念否定，不要消极承受。同修只是注意了师父的前一句话，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却忽视了后一句话，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在同修后来背的《什么是功能？正念的作用》等经文中，师父更是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本性的一面如何正法，那就是发挥大法弟子的正念，用神通清除另外空间操控恶境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否定邪恶的迫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记得前几年有一篇同修写的文章，写某同修被关进劳教所后，也曾经遭遇毒打、电击等迫害，他没有停留在坚定坦然不动上，而是苦苦思索本性的一面如何正法。1个月后他明白了，再有恶警拿电棍要电他，离他3米远的时候电棍就突然爆炸了，恶警又去换了一根来，离他3米远的时候又爆炸了，如此3次，警察吓得跪地求饶，从此没人敢再迫害他。这就是正念的威力。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写《坚持》一文的同修也认识到， 另外空间的邪恶会知道自己的想法，那么如果大法弟子时刻用正念清除邪恶，他们在另外空间也会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他们赶紧放大法弟子出来，要么就是被解体，无论怎样迫害都会尽快终止。关键是大法弟子要生出否定迫害的正念，我们不要迫害，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在文章最后，作者抱住洗脑般头子的腿大喊，我要回家，你们迫害我6年多了，你不让我回家，我也不让你走，这就是在否定迫害。虽然当时该同修没有明确地发出正念清除邪恶，但因为已经表示不要迫害了，师父就可以帮你出来。几个月后，同修终于回到家中，可惜的是被迫害的时间拉得太长，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苦。看身边同修也有不少类似的现象，在干扰中坚定地修，却没有用强大的正念否定。我曾经看望过一个老同修，是该片协调人，他身体出现严重的病态后，告诉家人停了家里的小买卖，说要全力以赴地做好3件事，其实这已经是承认迫害的表现了。在切磋中，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这么疼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这种对自己承受力的肯定表现出的心态，也是在承受迫害中坚定的修。其实正法修炼要求我们的不是提高承受力，而是要否定迫害。虽然同修们一直在帮他，但是由于他在这方面乏力不清，没有否定救世力的安排，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给周围常人认识大法造成了一定障碍。这种情况有的可能是被自己的执着心挡着，不愿意面对，舍不得放下，有的可能是乏力不清，有的同修家庭中磨难重重，依然坚定地做了大量的证实法的工作。但是正法时期弟子的威德是成功的否定迫害，这才是走正了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迫害干扰是不应该出现的，因此建议被干扰被迫害中的同修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不足被邪恶钻了空子，不要在长期的干扰中出现无可奈何就这样随他去的心态，消极承受，而要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发出强大正念，否定邪恶的安排。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安全与怕心》。安全与怕心是很多同修都在切磋的一个很老的话题，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注意安全并不等于有怕心。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士兵上战场的时候，都要身披盔甲，手拿长矛。我们能够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全副武装，是因为他们有怕心吗？能够上战场作战，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勇敢，能够做好充分的保护，说明他们训练有素，不是一群莽夫。所以注意安全和没有怕心并不冲突，相反证明了一个人的冷静、智慧、有勇有谋。二，注意安全并不是承认了救世力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我们这里也提防，那里也注意，这不是在观念里承认了这里那里有问题，所以才要提防吗？不是承认了救世力的迫害了吗？别再凭空给自己招惹来本来没有的麻烦。我原来也曾经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共产邪党，没有那个大魔头，救世力是根本就发动不起这么大的迫害的。他是在人间布下了那个场，形成了那个势力，才能形成迫害。在另外的空间，我们否定救世力，就是从思想中根本不承认它，发正念铲除它。那么在成人这层空间，我们否定救世力的办法就是注意安全，不给救世力在常人空间的任何安排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我们用人的办法不触动救世力在人间布下的迫害机制，不给恶人行恶的机会，
就是否定旧势力、旧度世人的表现。所以注意安全，就是在正念正行，就是在人类这个空间也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就是在这里那里不给旧势力出现的机会，就是在层层层层空间直至人类空间都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三，怕心的表现是注意安全吗？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人害怕，那他可能草木皆兵，走路都小心翼翼，眼神都东张西望，所以有同修常常将注意安全与这样的行为等同起来。那么首先要更正一个观念，注意安全是在人类空间理直气壮地否定旧势力的表现，是堂堂正正的行为，与草木皆兵是两回事。其次，即便是带着怕心的注意安全，那么要修正的也是怕心的本身，而不是注意安全的本身。否则的话，难道我们能够因为吃饭噎到了，就认为吃饭不对吗？要去掉的应该是错误的吃饭方法，而不是吃饭的本身吧。其实怕心的表现行为多种多样，它可能表现为草木皆兵，也可能为了掩盖怕心而表现得特别不注意安全，尤其是特别不注意别人的安全，但被掩盖起来的怕心还是怕心呐，不会因为掩盖而消失啊。所以怕心和注意安全是两回事，二者并不必然，并不矛盾。四，怕心是我们要修去的心，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怕心，修去就可以了，下次又发现了再修去就可以了。在我们修炼的每一个层次，各种执着心都有可能反复出现，把它修去就行了。我们不能够因为别人嘲笑自己注意安全是有怕心就走极端呢，嘲笑的本身才有问题。为了不被嘲笑而不注意安全，不是太容易被带动了吗？而且带着怕心的注意安全总比带着怕心的不注意安全要强吧，至少前者有自知之明。更何况我们的同修能够在铺天盖地的邪恶中勇敢地救度世人，本身就是大义大勇的表现。所以怕心只是我们要修去的执着，作为同修发现别人的执着，应该向内找，并善意地指出，把别人的执着当作攻击的弱点才是真正可耻的。五，不注意安全就是在干邪恶最高兴的事，就是在出卖同修。有同修说，我不注意安全，但我也没有怕心。首先，注意安全和没有怕心是两回事，谁也证明不了谁，这个问题前面已经阐述过了。那种不肯注意安全的心态，要看看是否出自证实自我的心，不能想当然的当成正念。更何况一个同修所牵扯的很可能是很多同修的安全，如果因为你一个人就能暴露和威胁所有人的安全，那不是邪恶最高兴的吗？你真的不害怕因此被旧势力利用，从而使大法受到损失，同修受到迫害，众生失去救度吗？而这一切也许本来可以避免，不注意安全对整体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大漏洞啊。还有同修说，你没有怕心，你也要考虑别人呀。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对，似乎别人都有怕心，只有他没有怕心。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特点也都是不同的，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也是不同的。同样的情况下，在这个人身上遇到的事，在那个人身上未必遇到。作为同门弟子，帮助同修稳健地走好正实法的路，尽可能地不被旧势力迫害，不是应该的吗？不是否定旧势力的表现吗？反过来讲，难道没有怕心就可以不注意安全，不否定旧势力了吗？难道没有怕心就可以暴露同修，威胁同修的安全吗？这不是在竭尽全力帮助邪恶吗？那邪恶还需要什么特务呀？同修与你联手做正实法的事，对你信任，你怎么可以辜负呢？怎么可以一句没有怕心就轻飘飘地开脱呢？所以注意安全是否定旧势力正念正行的表现，是为整体考虑的表现，是大法弟子成熟的表现。一个真正没有怕心的同修也一定是注意安全的， 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本身其实等于是在出卖同修。六，注意安全关系到众生的安危，不可以慢慢做到。有的同修好像也知道注意安全的重要性，但是经常是好一阵坏一阵，但有的错误是一次都不能犯的，它不像别的错误，错了下次改正，再犯再改正。比如有的同修手机暴露了，他用这个手机给没有暴露的同修的私人手机打电话，这不就是在通知邪恶吗？你告诉他不能这样，结果好一阵，过段时间又接着打。我相信同修不是有意的，但也不能这么神志不清被旧势力操控啊，这个错误是一次都不能犯的。更不要提有的同修在电话里什么都说，在大陆当前的迫害形势下，这样可怎么合作呢？如果被迫不与他联系，他又会说对方有怕心，说个笑话。如果有个人一天杀一个人，但他也想努力改掉，于是他说，我慢慢来，我现在已经一个月杀一个人了，以后会更好。如果有人不让他杀，他就说对方有怕心，这样不是歪理邪说吗？人命关天的错误是一次都不能犯的，怎么可以慢慢做到？七，同修不注意安全怎么办？因为我们把注意安全这件事情强调得很重，当有同修出现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着急气愤，不知道该怎么办，慌了神儿。其实这正是旧势力利用同修迫害的理由。我们可是未来小宇宙的主啊，我们就是要保护众生，为众生解决问题的。遇到事情我们先没了主心骨，没了正念，那众生可怎么办呀？一个神会这样吗？一个常人中的将军还要临危不乱，才能称得上是大将风度呢。将军要是先乱了，士兵不早就逃兵了吗？所以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慌，都要用正念来思考问题。首先我们当然不承认同修不注意安全的行为，这是被旧势力所操纵利用的，绝不是同修的本意。其次我们要发正念，清除掉操纵同修的旧势力，同修清醒了，我们再善意地跟他切磋。如果一时半会儿同修转不过弯来，就暂时让他缓缓，让他多学法，回过劲儿来再合作。另外同修的行为也可能是我们的镜子，我们也许只是在五十步笑百步。比如甲同修用不安全的手机跟乙同修联系，乙同修向丙同修抱怨，丙同修提醒说，你是不是在手机安全上也存在问题？比如在手机跟前说大法的事情，乙同修说，还真是这样，自己觉得很注意安全，却偏偏忽视了这个问题。所以发现问题是一件好事，关键是如何用正念去解决问题，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正念。八，注意安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正实法，不能只是为了注意安全而注意安全。比如战场上的士兵穿上盔甲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如果盔甲让他们根本无法行动，就算是刀枪不入，但无法消灭敌人又有什么用呢？又何必上战场呢？如果因为过分的注意安全而影响了正实法的事，那就不对了。别忘了，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来源于师父和大法的点化，所以不可以执着于注意安全而被旧势力利用，阻碍了正实法的事。另外，注意安全就好比是战士穿上盔甲，谁也不会认为战士穿上盔甲就绝对安全，他还需要勇猛的士气、精湛的武艺和敏捷的头脑。所以没有正念的注意安全，就好比一个穿了盔甲的战士胆胆突突上战场，怎么看都不安全。注意安全的基点应该来源于正念，应该是正念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正实法。想到的就是这些，主要是因为老有同修走极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将注意安全和没有怕心对立起来。你让他注意安全，尤其是注意同修的安全，他就说自己没有怕心，似乎这是一对反义词。其实注意安全和没有怕心并不矛盾，同样都是正念的表现， 同样都是不同层次否定旧实力的表现，同样都是大法弟子成熟的表现。注意自己的安全，以致同修的安全，就是大法弟子对众生安危负责的表现。如果每个同修都能既没有怕心又注意安全，那不是一个既势不可挡又滴水不漏的整体吗？那才是邪恶所最害怕的事情。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至少坚持一人一天救一人。迫害之所以没有停止，邪党之所以没有解体，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没有走出来，有那么多众生没有脱离被彻底淘汰的险境。天天坚持做三件事的大法弟子就那么多，每天全力以赴做也只能救那几万人。其实如果能把不精进的都带出来，只需200万大法弟子像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一样，坚持每天至少救一人，今天没做明天补回来，一年就足以救下7亿人。从自己做起，坚持帮助不精进的同修，坚持每天救人，就一定能尽早完成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我们地区已经开始有以前走不出来的同修坚持做了1个月，感觉没有那么难，有时能救5个。当然对于精进的同修这个数目很小，而对于长期走不出来的同修则是一大进步。随着心性的提高，会越做越好。那么怎样帮助同修走出来就成为了关键。都找一找能联系到但不精进的，或者脱离大法又想回来的同修，让其真正认识到三件事都做才是正法修炼。一是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找出真正障碍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二是组成2-3人长期学法讲真相小组，一个带一个出去讲真相。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也不能落下昔日的同修和抱着对正法寄予希望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得了法应该正实法。时至今日，还有部分学员有很强的怕心，不走出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或者就是偶尔做了那么一点儿，就自己觉得不错了，感觉自己也算是大法弟子了。这些修炼非常松懈的学员，根本不愿意做3件事的学员，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有的学员认为自己虽然没有做3件事，但毕竟得法了，到最后就算不能回去也能得个福报吧。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这种属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走出来正实大法，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福报。那么哪一种学员会得福报呢？我悟道是一直在做3件事，但是人心在做3件事，比如说讲真相的时候带着人心在做，比如用常人对中共邪党的仇恨的那种心在讲真相，而不是想的是救度众生的这种神圣的事，或者讲真相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常人心，或者发正念念不纯，对自己修心也不重视，法也在学，功也在练，3件事也在做，常人心还有一大堆，到最后也没有去掉。个人觉得如果这种学员够不上圆满的标准，那么就得福报吧。当然这些事我说了不算，大法才是标准。而那些怕自己失去常人的名利而躲在家里的，或者一年讲了2-3次真相的，平时根本也不做的，我觉得不属于这种得福报的生命，而是属于那种在神的眼里最不好的生命。其实讲真相真的比较容易的，如果刚走出来怕心重，可以采取一些相对安全的方式，比如可以写信发短讯，在楼道里发点传单，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既然走出来，还是要以大法弟子的心态来做大法弟子的事， 毕竟旧势力还在迫害，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如果心不正，本身就容易被钻空子，遭到迫害，一被迫害就会起反效果，达不到正实法的效果。其实修炼的路是很窄的，没有什么人心的退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由和同修交往所想到的。我身边有几位同修，人心多重，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是对常人中的名利情更感兴趣。每次去他们家，他们都是非常热情地做很好的饭菜，都是无比兴奋地告诉我常人的事情，比如谁谁对他们不好了，做什么工作能挣大钱，现在的常人有多么的坏等等。开始时我是强打着精神听，因为我知道不应该这样说，但是到后来我也开始附和着说，再后我也变得饶有兴趣地说，但我知道这样不对，所以也试图想和他们在法上交流，但是对方很快就把话题引走，然后又开始就事论事起来。只要落了这些常人的话题之后，我就非常难受，回家之后看书就看不到法理了，得调整一些时间才能好过来。好多次我只要去了他们家，回家就会忘东西，比如手机落他家了，还有一次电子书落他家了，衣服落在他家了。我在想，这可能是师父点化我不要去了，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交往了，但是为什么呢？不是说要和同修不能有间隔吗？我这样和同修相处不对吗？然后我问自己，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在一起？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共同提高，为了做好三件事。那么那些不在法上的交流有没有必要？大法弟子在一起唠常人的嗑，其实就是耽误时间，还影响修炼。常人嗑是常人唠的，当学员心在这些，在唠这些的时候，其实当时也就是一个常人，那我参与进去不也就是个常人吗？如果我指出对方不改怎么办？其实他们自己这样做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如果为了常人心而在学员中反复宣讲常人的事情，就是等于在干扰学员修炼。如果对方实在坚持要这样做，那我就应该切断和他们的联系，因为现在的时候太宝贵了，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那么这样不联系，是不是与同修就有了间隔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同修没有间隔，不等于天天黏在一起吃吃喝喝，把自己的家底都告诉对方。我悟到同修之间没有间隔，是指在做三件事情上不能用人心来对待，在互相配合做正实法的时候不用人心和执着来对待，就是用最纯净的心做最纯净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没有间隔。其实减少这种联系也是为了他们好，不让他们有机会在大法弟子中宣扬常人的东西，干扰别人修炼，同时也是影响自己修炼。现在大法弟子最大的任务就是为了救人，如果学员在一起不能起到正面证实大法的作用，那就是另一种反作用，维护自己的小圈子，人情泛滥，浪费时间，起副作用，在大法弟子中形成常人式的小圈子，可不是好事。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就明白怎么才是理智地处理好学员之间的关系。当然向内找，我也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比如执着于情，对常人的某些话题还津津乐道，不修口，执着于情面，爱占小便宜，贪吃，有的时候之所以去，就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去吃好饭菜。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修不足，法理不清，对当前大法弟子责任认识不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打转转出不来，这样反复走不出自己的路。其实我这种心态和长期泡在清心论坛上的学员一样，我是在和现实生活中的同修情意绵绵，天天家里长短的唠， 论坛上是和虚拟世界中的学员一样的情意绵绵，都是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幸亏肉眼看不到师父，否则我真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赶快跟上来，别再一错再错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